各位听众大家好，那现在呢是2024年3月29日啊，那我综合呢昨天市场的一些消息，我觉得有两点呢值得是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呢是小米汽车啊，小米汽车呢终于公布了它的售价。大家都知道小米汽车要出来，那么网上呢也曾经给出很多谣言说小米啊退缩了啊，小米最终它没有退缩，那么是交出了它的这个作业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定在了30万以内啊，从23万多到这个29万9900啊。那么里面我觉得有几个信息呢是值得这个称道的。第一个呢，那就是雷军称啊，雷军称他说这个造车三年啊，最大的感受就是造车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想到连苹果这样的巨头都放弃了啊。那么在这个三年的时间当中，雷军原来预想的整个的新能源车或者是电车的这个行业啊，将继续的突飞猛进，没有想到呢，其实呢已经迎来了整个行业的秋天。啊，不能说冬天吧，那么起码算也算是一个秋天啊，甚至于是深秋，因为已经有很多个品牌呢开始退出市场啊，然后呢原来的这个三驾马车呢也频频遭遇到这个无论是业绩还是公关上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原来呢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整个市场的向好而解决的问题呢，那现在呢就变成了一种压力啊，特别是苹果啊，经过了可能将近十年在这个领域的耕耘，最后呢苹果放弃了，它不造车了啊，不造车了。那么这个呢对于全世界的这个电动车领域来说呢都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苹果不造车了啊。那么但是呢小米造车呢对于这个电动车领域来说呢同样也是一个重磅的利空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磅的一个利空。因为小米呢可以说它在造手机的时候呢也是从无到有，成为了现在呢世界这个手机领域的巨头之一啊。所以呢它如果发力啊，以这个小米本身的这个原来的粉丝啊米粉的这个基础的话啊，它也公布了在全球啊小米呢它有 6.41 亿的这个全球的月活用户啊，这是小米的这个粉丝，那么给小米的汽车发展呢是定下良好的基础啊，也就是说小米天然会对相当大一部分人群啊具有一种亲和力啊。那么在2024年呢，他雷军说呢他研发投入呢预计呢将是240亿，用真金白银呢表明这个造车的态度啊，也就是说小米介入的越深，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个汽车领域的啊已经入场的选手来说呢都将会感到压力啊。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造车新势力的所谓的理想李斌、何小鹏啊，也就是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啊，这个创始人呢都到现场来给予支持啊，但是呢我相信他们的心里啊其实是各有千秋的啊，因为毕竟各自呢目前所碰到的问题呢也是比较的严重啊。那么我们看到最终的一个售价啊，那么对于小米来说呢我觉得呢应该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所以呢在这点上面我认为雷军呢他没有为他自己过去的成就啊所拖累啊，是充分认识到了目前这个市场定价的一个重要性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小米汽车的这个造车它给出的一些数据啊，当然这些数据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啊，他说它的起步的续航呢将达到这个700公里啊，然后呢主攻呢是这个智能啊，智能驾驶啊，主攻智能驾驶，给出了两个智能驾驶的硬件的配套方案啊，这些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啊。然后呢他也谈到了未来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啊，也就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呢就将在全国铺出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使得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智能驾驶啊。那么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的一个小米的话呢，首先第一啊，因为我也曾经小米的这个手机的用户，我买过小米的折叠屏的这个手机啊，买了两个版本的折叠屏手机啊，那我对它的质量呢基本上呢也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见啊，但是最终呢没有能够成为它忠实的粉丝，因为我现在又换回到了苹果手机啊，我觉得其中有一些些误判的地方啊，但是呢也没有觉得什么，因为我觉得苹果的生态比小米的生态要做得更好一点啊，这是第一。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呢小米呢在技术上呢也已经基本上是做到了比较领先的一个程度，所以呢我相信啊小米的汽车虽然我们去看过，但是我对它的质量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存疑啊，也不是特别的存疑，所以呢作为一个后路者 啊，这个汽车领域的后路者，其实呢，他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这个汽车行业，目前汽车行业的一个信息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进去之后呢，实际上呢，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啊。但毕竟呢，不是一个完全的空白者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因为他有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手机制造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啊。所以这样一来说的话呢，那么小米汽车进入到汽车领域啊，对整个的这个行业来说啊，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空。啊，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就是对于其他的公司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的话呢，倒也不受影响。这其实呢是一个存量再分配的过程。那么正因为是一个存量再分配的过程，所以呢，对其他的公司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会构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我觉得是这样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车呢，它不会啊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它的一个汽车呢是从 21.59 万开始，一直到29.99万啊。好，那么这个我就不太展开了，因为我相信这个逻辑大家已经都明白了，因为我之前已经说了比较多次的啊，这个就是对于电动车的一个我自己个人一个评价。进入到现在呢，已经是战国混战的这个时间到了啊，最终呢会有多位的选手呢是出局啊，最后的王者到底是谁，最后能够留在这个桌面上的人到底是谁，现在呢还不能够给出一个结论，绝对的一个结论啊。因为之前强势如理想也会在他推出一款新的汽车的时候呢遭遇到了这个公关上的一个狙击。如果仅仅是因为价格的原因的话呢，那么更为显得呢小米的定价呢就更是比较的理性啊，更是比较的理性。但是无论如何呢，小米的一个介入啊，我相信他可能不会是率先啊这个出场的这么的一个选手啊。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在昨天我看到的一个消息呢，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最近对整个的宏观经济行业判断的，那就是碧桂园啊。碧桂园呢，在昨天晚间9点钟的时候呢，在港交所公告，它要延迟刊发2023年的年度业绩啊，然后呢又补发了一条呢，是2024年的4月2日上午啊9点起正式的。正期呢是暂停在联交所的买卖啊，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就是相当的可怕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暂停消息啊，它背后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啊，他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呢，是由于行业持续的波动，那本集团呢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本公司呢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以做出合适的会计估计和判断，以将行业及本公司的变化合理的反映于本集团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同时呢，由于本集团之债务重组工作仍在进行，鉴于本集团的项目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相关尽职调查涉及的工作量大，复杂度高，本集团需要更多时间去收集相关财务资料，以谨慎评估本集团的现实及未来的财务资源及财务的义务。预计公司的股份呢，将于2024年的4月2日起上午9点，也就是下周一暂停在联交所的买卖。那这个消息一听上去，也就是相当的可怕啊！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利空的一个消息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